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8月18号，星期天，农历是7月18。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打通您电话了。
哎，对。
我想求师傅解一个梦。我梦见护法菩萨，他说我2019年33岁大劫，天上地下来了，一定说我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说是，说是，然后地藏王菩萨就来了，金光闪闪的，说我就是地藏王菩萨。后来我在梦里说，我怎么就是地藏王菩萨了？后来说是我的孝心就是跟地藏王菩萨一样的。
你做梦做的是吧？
是我做梦做的。
就是你现在有一些行为呢，是在学佛，对不对啊？但是并不代表你就是佛。
喂，师傅，你好，
听得见吗？我说，你现在有些行为是在学佛，但是并不代表你就是佛，明白了吗？
哦哦。
哎，现在明白了吗？嗯。
嗯，那会送我回去吗？就是2019年
你要看看你这个脸能不能收回去啊？我看你这个脸是收不回去的，连佛的意识还不全呢，还收回去。
哦。
你自己好好努力，你要做坏事的话，也是由菩萨把你收回去，但是收回去都不一定在天上了，听得懂吗？
哦，就会下去是吧？
不会上去、啊、如果你在人间不好好的修的话、
哦、
收回去也是下去不是上去，听得懂了吗？
哦，那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问师傅。嗯，我很早就梦见我那时候还没修心灵法门，我就梦见我天上有一朵莲花是白色的，后来慢慢修，现在最近又梦见我天上的莲花是一根长的，然后是上面是一朵金色的，还有一朵是粉色的。
哦，那你渡人吗？
我有渡人的，然后
也修心。你是不是一个人啊？
我一个人，然后我梦里面我老说、你不是我爸爸呀，我在梦里面还渡人呢。
嗯，哎呦，那真的还不能小看你了，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条件来看，还真的有可能是天上下来的呢。
不知道，观音菩萨说我在天上好几次了。
嗯，那你自己好好修吧。你如果这一，
我现在身体病了，
一世修成，你病的话，你可能在人间，你不能有任何杂念的，听得懂吗？你修心不能有任何杂念的。
嗯，然后我现在身体，自己身体那个左侧，然后疼，梦见师傅。老梦见师傅来，有一次梦见师傅金光闪闪的，然后吓死我，好几次都梦见师傅，一年就是我修心灵法门以来，一年下来老是梦见师傅。有一次梦见观音菩萨说让我学习卢金红师傅的海纳百川，然后说是观音菩萨和就是梦里面好像就是很在乎你，然后最近又梦见师傅又不吃饭。
嗯，乖一点的，乖一点的。你这样吧，你好好的修，你把那个，你把有些信写给那个东方台的那个秘书处，好吧？你写给那个毛秘书，好吧？你把你的情况讲一下，师傅看帮你看一下，好吧？应该怎么样？跟菩萨讲怎么指导你一下，好吧？
我现在。我现在身体病了，就身体左侧疼的，疼的不行， 我现在也发了大愿了，然后就是出去渡人嘛。我建了一个群，然后护法菩萨说你帮师傅渡了，就是你帮观世音菩萨渡了这么多人，说是观世音菩萨都很感激你。然后那些人他们都念经了，都他们都自己都开始渡人了，都收过财什么的。有一段时间我就忍着痛，就是一直在渡人。
你可能你现在是369吗？
我现在32了，我明年就33岁了。
你如果
我刚刚求了观世音菩萨和那个南京菩萨，昨天我就睡觉的时候我就梦见我打通你电话了，师傅跟我说话了，我说今天我跟师兄说，我说我打电话看看，然后没想到是打通了。
你自己要当心啊，因为有些人呢愿力很大，愿力很大呢，然后呢在人间呢吃了很多苦，然后呢经常跟菩萨讲，讲到后来菩萨心疼了，那就把你收回去，这种情况也有的呀。所以有的时
候
不能乱讲的呀，跟菩萨你不说师父在人间吃很多苦，我从来不讲的。我不能跟菩萨讲的，菩萨讲会心疼的呀。
师傅，你听我说，我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好像在梦里面梦见我是一个小孩子，然后好多的菩萨在开会，那时候我6、7岁，也不知道几岁的，我就看到怎么那么多的人在开会，全部都是仙气，然后说是有一个人会来，后来我就在梦里哭，后来说是是我不听话不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的，后来我就醒了。
这个有可能你是天上的童子呀。
后来我又梦见我是那个，说是我有一次观世音菩萨还有好多尊菩萨在天上，然后后来我在人间被人家追杀，后来人家就追杀我，后来观世音菩萨就让那个男童子下来了，那个男童子一下从地缝中下来了，他说是观世音菩萨让我来救你的，我说我看到观世音菩萨了，我说我到底是谁啊？他说得了一个长得庄严的女居士，他说我说那我到底是天上下来的？他说我是天上下来的，他说我是天上太上老君身边的女童子。我说那我是干嘛的？他说我是擦玻璃的。他说
擦玻璃的，
我也不知道
玻璃女童子。
后来那个男童子又一下子飞上天了，哇，他飞上天的速度好快，一下子就飞上天上去了。
所以你不能老哭的，自己有苦难呢，要自己承受。你要想来救人的话，你不能老经常觉得自己委屈的呀，听得懂吗？
不是的，我做过做错好多事情在人间，我现在又梦见护法菩萨说我欠一个男的情债，我不知道怎么还这个债。
念姐姐咒呀，念姐姐咒，念礼佛大忏悔文呀。
然后还要要不要念小房子呀？
小房子肯定要念的，
小房
子怎么不要念呢？肯定要念的。
要给他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吗？
要，
要念多少章啊？
像你这种情况，你一直要念的，你被带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呀。
我才梦见护法菩萨说，恭喜你龙身一级，你在天上已经修到莲花盘座了，
是吧？
然后我就梦见我的莲花盘坐了，然后我还梦见就是渡我的那个，当时是渡我的是那个他超出六道了嘛，后来他那个时候把那个师兄，然后他教我，然后我一直都跟着那个师兄一直在修，我自己后来也渡了一些人，建了一个群，然后后来那段时间努力护法菩萨就说我龙身一级，说是在天上有莲花盘坐，后来我就看到了我的天上的那个莲花盘座，就是
你不能经常去看，
不能
经常去看，听得懂吗？经常看的话嘛就不行了。
那我身体现在这个，我梦见同修说，我跟我一起合作的同修，他说，菩萨妈妈说你胰腺坏了，就是说我的胰腺坏了，胰腺坏了是不是癌症了呀？
胰腺癌呀，就是如果出了病嘛，就是胰腺癌呀。
那我现在的就是他跟我梦里说菩萨妈妈说你胰腺坏了，我要是不是 是不是病得很严重，现在一切很疼，老是疼疼疼的。
你要出事的呀，明年可能会走的。你这个就是说自己
护法菩萨说天上定下来了，说是说是一定是我回天，说是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六和九是他们的大劫，你是三是你的大劫，说是一定是我走，说是天上定下来，说去西方极乐世界把我收到西方极乐世界。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梦见阿弥陀佛，然后伸了一个手，说是要接我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要再这么想了，你再想出毛病出来了。
哦。
听得懂吗？你有些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菩萨跟你讲话，听吧？
哦、
你像你这样这种话下去，时间长了你会迷惑颠倒的。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象出来的。
哦，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幻觉也有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神啊仙啊在你身上，他也会跟你讲一些话，但是有些话是真的，有些话不一定是真的呀，听得懂吗？
哦、
你自己不能，你要在人间要活在当下，所以佛法为什么叫我们活在当下？你看你讲的这些话去讲给人家听，人家不把你当神经病啊？
哦，
你要记住，你离开了人间那怎么修啊？对不对啊？要实实在在每天做好事，每天自己念经求菩萨保佑就可以了。你现在就等着吧，等到上天了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人生是积极的向上的，听得懂吗？
我没有，我就出去渡人呐，我有出去渡人的。
啊，渡人的话你说菩萨会不保佑你啊？你怎么菩萨会不这么年轻，菩萨为什么把你带走啊？你这种东西都有。
我做很多错事，然后你就护法菩萨说，他说没错，你是天上下来的。有一次梦见，然后我身上全部都是红色的光，然后说我在人间离世了，也要送我回天了。我
告诉你，说是说都是收回去的，收回去放在发配到哪里都不知道了。你在人间做了这么多的错事的话，收上去的话并不是件好事啊，因为你是不光荣的上去的呀。你想想看，收上去你要是做错这么多事情，你不忏悔掉，你不拿自己的功德做抵消掉，你上去干嘛？上去有你的位置的。你过去曾经有过莲花，并不代表你做错事情它莲花会一直在啊。你怎么没有脑子看问题的？你看看你现在这种智慧，你像菩萨吗？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吗？自己照照镜子看呐，不要再迷惑颠倒了，好好修啊，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听不懂啊？没智慧的，你说哪个菩萨没智慧的？你告诉我呀。
是的。
自己好好的了，真的。你现在好好念经，求身体，把身体看看好，菩萨还会给你机会在人间继续度人。你要是再这样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菩萨也救不了你呀，只能把你收回去，听得懂了吗？
知道了，师父。
没出息的，真的是。天上菩萨像你这样的，你看看天上菩萨像谁？坚强无比的孩子，精进勇猛的忍辱心，对不对啊？守戒的人那才叫菩萨啦。
我现在就是身体左侧疼右侧也疼，我住我爸爸的，我给我爸爸得了癌症，然后我给他念一千张小房子，当时背业，后来护法菩萨说我给他背业46%了，我没把他救得了，他是癌症晚期了。
你知道这不叫做错事情啊？你这种人间的小爱，你如果把你的功德去布施给全世界的众生，那多好啊！为了你爸爸1000多张小房子念的嘞，命都没了。
我也不知道会给他背这么多的业。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都是不知道闯祸的。所以像你这种人，说愚痴了，还做得了菩萨？赶快把自己身上念经念先念好吧。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没有出息。
知道了，对不起师傅，我错了。
你很没出息啊。
师傅忏悔。
你师傅，师傅天天为别人活着，你为自己活着，为你们家人活着。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脸？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人了，我已离婚了。
你现在没有？你过去做错的事情算不算有啊？
过去是有，过去做错的事情。
那么就是没了啦，就是没了。过去做过的事情就不算了，个人业自己背，不知道的。
我知道。
你再去执着好了，你执着到看到后面的好处是什么？我跟你说的，现在已经痛成这样了。我跟你说了，你已经把你爸爸的癌症经完全的业已经背过来了。我看你 活不了多长。
他后来师傅告诉我说，我爸爸在阿修罗道，说是最好的道了。
你爸爸业障这么重，你为了你爸爸可以牺牲自己，你为了你爸爸你可以牺牲自己，这是你是小爱，你为什么不想想你为了众生牺牲自己多好啊？
我知道，当时后来我梦见观世音菩萨来了，我给他念了有700多章的时候，也不知道是500多章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来了，他握着我的双手就叫我孩子，他说妈妈，他说你救你父亲的事情已经震动天劫了，他说天上说你好，地下说你好，然后我说，后来我就问他说观世音菩萨妈问我以后怎么办，我说给你留秒吧，他说，我说那我妈妈呢？我就问观世音菩萨，我是母呢，菩萨妈妈不愿意告诉我，他好像是怕我难过。
你已经有忧郁症了，你不是菩萨见你的，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好好的改正啊，你完了。
我有的时候也想不通，然后就是因为我妈妈的事情，我严重的想不通，我妈妈是因为自杀而死的，我妈妈那时候也吸服的，有过抑郁症的，
我已经没办法跟你讲话了，你真的很愚痴，非常愚痴。我不知道这位观世音菩萨是开始的时候给你，还是真的还假的，我也不知道。一
不
观世音菩萨的孩子，观世音菩萨的孩子没有一个没有智慧的。你看你愚痴到什么程度了？梦见观世音菩萨，不代表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得到观世音菩萨的真谛啊！
我知道。我就是做错很多事情，也对不起师傅，请师傅原谅我的年少无知。
哎，找过通灵人没有啊？
我没有找过通灵人，没有。所以以前我有算过命的，小那时候我还十几岁，还。那时候可能有17、18岁，也不知道多少岁，算过一次命，那算命的人后来死掉了。
好好看看白话佛法吧，好吧，好了。
嗯。
多看看白话佛法吧，有什么事情写信过来吧，好吧，因为有很多。
写信就是写那个邮件吗？
对呀、啊。你要东方电台很多人写信过来都有像你这种经历的。
我已经让那个师兄给写了，有一个师兄他帮我写了，就是那个师兄是帮我写的。
你写过来再说吧，好吧，啊、哦，好好念经吧、
嗯、
那就这样吧。
是师傅，我现在想就是现在是在外面跟一个同学租的房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身体也不
好。
好
了，你自己好好的先把情况写过来再说吧，好吧，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
嗯、
感恩卢俊宏师傅。
OK， 再见再见。
我自己应当自己背、
嗯、
不要师傅背。
再见再见。嗯。
感恩师傅，再见，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谢谢。
师傅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请师傅稍等。师傅那个就是 同修工作的时候需要给同，就是许愿给同事念诵1000遍的姐姐咒，然后后来呢还没念完就离开了那份工作。请问许愿的姐姐咒还要需要念完吗？
你不要念了。
喂。
不要念了，已经走了就解掉了。
走了就解掉了，对吗？
嗯嗯。
好，还有一位老佛友呢，很虔诚的学佛念经，已经有2年多了，但是他女儿女婿没有学佛念经，但是支持佛友学佛念经。然后女儿女婿现在从事的是海鲜生意，那请问老佛友可以设佛台吗？
住在一起的话要当心了，不能设。
哦，住在一起就不能设，对吗？
不要设了，没意思的。因为这个的确会替他们背业的，老太太走得早都不知道了。
哦，这样，那不住一起可以说吗？
不住一起可以。
哦，好，感恩师傅。师傅啊，那个就是有一周联谊会，那帮一个同修问他的，看他的母亲就超度到了无色界天。请问师傅，那这位同修呢？他前一天就是你看图腾的当天的前一个晚上，他梦到他母亲身体不舒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境呢？师傅，
梦见他母亲不舒服啊，那很正常啊。
哦，那无色界天啊。
嗯，你如果在色界天里边，你也会生病的呀。
在无色界天也会生病。
对呀、啊，你只要没脱离六道，都会生病的呀。
哦。
啊。这个病只是说精神上的，
哦、
嗯，
哦，
好了，
是这样，师傅，那就是年初的时候，这位就是师傅给这个亡人看图腾，这个亡人是在天上的，是在欲界天，然后呢，这位同修就是没有给他继续念小房子了，但是这一次看，图腾，师傅看他在那个无色界天了，请问是说明这个亡人他自己在修吗？
对呀、啊。他在天上也可以自己修的呀，就相当于你已经启发他的佛性了，他就自己修了呀。
哦，因为这位同修他就是之前有梦到过观世音菩萨后面出现了这位亡人的脸，那说明他这个亡人还是跟着观世音菩萨在修的。
对呀、啊、就是这样、
哦、
说明他本身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的呀。
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那就是如果这个亡人自己在修的话，就因为在现在看是在无色界天，那如果他就是靠他自己自修能够超脱六道，那如果在世的人需要做什么能帮他一把呢？
没有了，超脱的话就是也就是念小房子呀，给他多念，给他念一点小房子，给他念点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呀，仅此而已。
也就是我的母亲啊，师傅，就是我最近呢，就是给她许愿念诵49遍的礼佛大忏悔文。
嗯。
这个可以吗？
可以的。
然后我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她能够开悟本性，跟着观世音菩萨精进修行，能够脱离六道。
对呀、啊，只能这样。
哦、小房子那许愿多少会比较合适呢？
小房子啊。
啊。
小房子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好，小房子一般的就是21张21波怎么念呀、
啊？哦、嗯、哦，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有一位同修，他梦里面梦到他那个就是去见一个重要的人，但是呢就发现自己没有化妆，就很没自信。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啊，那就是自己身上还有业障啊。
啊，就是自己身上有业障。
对。
哦，行，感恩师傅。我还有什么问题？请师傅给我慈悲开示几句。
没有什么，经常智慧有没有是靠自己修来的，不是经常靠人家说的。师傅可以给你们一些提示，最主要还是自己啊。因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如果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很可怜的。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在做什么，经常要检点自己，经常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没有办法。
是我最近就比较烦恼，就比较多的烦恼，很容易。就是很容易想不通，这还是自己的业障。
啊、你要知道，想不通就是心中有魔啊，因为想不通的时候就是没有智慧啊。
啊。
没有智慧的人，你说说看，菩萨会在他身上不啦？
嗯。
啊。
对。
明白了吗？嗯。
是，那师傅就是每天都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们，就是拥有光明心，这样可以啊？
可以啊，天天要。
我每天上香的时候。就是念跪在菩萨面前念108遍那个观世音菩萨圣号，然后也跪拜108个，就磕108个头，这样求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助我开启般若智慧，消除业障，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
哦，那师父说就是观世音，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是就会。就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智慧还有能量都会加持我们，那念这个这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和心经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哪个重要了？
两个都重要。
好了，有什么区别了？两个都没有区别，都重要。观世音菩萨也重要，心经也重要，只是说观世音菩萨你是求他观世音菩萨直接的名号，一个是你求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开智慧，他每个经文念经的功能都不一样的呀，你硬要去比呀，我问你吃饭和吃面条哪个重要啦？都是为了生存呀，你说哪个重要啦？
都重要。
讲出来的话嘛，就是没智慧呀。
对。
对不对呀？你说你吃饭也好，吃面条不是为了活着吗？
嗯。
好了。只要能够吃饱嘛就好了。今天求观世音菩萨念心经念大悲咒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有离苦得乐。只要能够离苦得乐，念哪个经都一样啊。
对对。
好了。
感师傅，师傅，那个有个同修呢，他求观世音菩萨梦里点化他的学生签证能不能顺利下签，然后晚上就梦到另一位女同修和一位已经有身份的男同修结婚了。但只是形式上有个仪式，就是为了这位女同修拿到2年的学生签证。那现实当中呢，梦里面的这个女同修是有学生签的，请师父解梦。那做梦这个同修的学生签能否顺利下签呢？
讲的我有点猛叉叉了，搞不清。
对不起师父，就是同修他现在在求他的学生签，然后晚上就梦到梦里面另外一位女同修和一个已经有身份的男同修结婚了，但这个婚姻只是一个形式上有个仪式，目的就是为了梦里面的那个女同修拿到2年的学生签证。但现实中生活当中，就是梦里面的那个女同修是已经有学生签的，请师傅就是解梦，这个做梦的这个同修他的学生签
有人帮助他呀，这么简单。
就有人会帮助他
啊，就这么简单了。
因为他已经申请有一个多月了，现在
还没下来。对
呀，
他有人帮助他呀。
那意思就是说，他的学生签是能够顺利下签的，对吗？
从道理上来讲，如果这按照这个梦境来讲，还是有机会的呀。嗯。
哦。
好吧。
嗯，明白了，师傅。
嗯。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个就是有时候学习上会花很多的时间，就可能念经上面就是。就会少了很多时间，这个真的是需要
时间，像海绵靠你自己挤的呀。
啊，
你不挤的话你哪来的空间呢？
嗯，对，
你自己你要懒惰嘛，你睡觉也就过去了呀。
是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靠自己努力才能成功的呀，哪个人不经过努力能成功的？
对，
好了。
对，感恩师傅。哎呀，但是师傅真的太慈悲了，感恩师傅，师傅也太辛苦了，师傅要
好
好
努力啊。你们这些孩子就是缺少人指导啊，所以才会做错太多事情了。
是的，以前没学佛之前做错了很多事情，学佛之后有时候也因为无明，有时候还是很多的烦恼。
造业啊，无明会造业的，听不懂啊。好了，
感恩师傅、
嗯、好了，
好，感恩师傅，师傅保重、
嗯、啊，再见。
好，嗯，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喂。
啊。
喂，师傅。
啊。
喂。
请讲，请讲。
喂。
请讲，请讲。
喂，师傅。
哎，请讲。
喂。喂。
请讲呀。
喂，师傅。
这个人比我还。
喂。
哎。
为什么没有声音啊？喂。
听到了吧啦？
喂。 喂，师傅。
稍微等一等了，没有办法了啊。喂，
师傅。
啊，听到了不啦？气的嘞！喂喂喂喂喂，好了没了，挂掉了。急性子，所以每个人呢，活在世界上啊，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遭遇。要怎么样来解脱？靠的是自己的毅力。一个人要有恒心，没有恒心的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所以不容易的。师父跟大家讲的都是真话，希望大家能够化解烦恼啊，能够离苦得乐，能够长智慧，很重要。哎，
哎，这就通了。喂，
通了。
喂，师父
啊，讲啊。
喂，师父。
啊。
喂，您可以听到吗？喂。
听到。
哦，师父，第一次给师父请安。
啊。
我们自己的业让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啊。
师父。
啊。
我们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师傅，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在度男同修许愿吃全素时，经常会碰到男同修，因为自己是家里面的劳动主力，要干力气活，不敢许愿吃全素。我们应该怎么既能度到他们吃全素，又能让他能承担起家庭责任呢？师傅，
你跟他说，你去问问医生看，你叫他吃素就没力气的，谁说的？你跟他说牛还吃草呢，有没有力气啦？
对，是的，是吧？那我明白了。那他们这样的话，就是这种男士吃全素的话，他们日常营养应该怎么注意一些呢？是吧？
鸡蛋可以吃的呀。
啊、哦，鸡蛋可以吃的。
鸡蛋、牛奶、乳酪，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多吃一点。那个卵磷脂啊，补补脑子啊，还有嘛，多吃一点那个螺旋藻啊，
啊、嗯，
都可以补充营养
的。这样都可以的。
啊，主要是讲男人的骨骼在那里的，所以他吃什么东西，虽然对他有些影响，但是不会影响很大的。你看牛的骨骼在那里的，说他吃草他都有力啊，对不对啊？
哦，对，
啊、
是的，对对对，是的。
啊，你看女人，那女人你吃再多的东西跟男人一样，你也不会像男人一样有力的呀。
对对、
啊、
是的，
是
吧？
啊，好了。
我他们一说这个，我们都不会说了，就
你不会说嘛、就是要学呀、啊。
对，师傅，就是您昨天开示中提到，人生有限，做人有止，就是做人即使跟最亲近的人，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太随便的。人生有度，过则为灾，只要两个人好过头了，你的灾难就来了。那与人相处这个度和距离怎么把控在中道？师傅您再给我们详细开示一下吧。
很简单了，保持中道就是对什么事情不要过分呀。你今天今天讲话不要过分，今天做事不要过分、吃饭不要过分，做人不要过分。啊，骂人不要过分，人家做错批评人不要过分，那你就能保持中道了呀。你今天老婆跟他两个人好的嘞，也不要什么都讲啊，老婆跟老公坏的嘞，吵的嘞，也不要打得一塌糊涂，那不就是保持中道吗？好的嘞，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不好的话两个人打的嘞，弄到法院里去，你说这算什么啊？ 对不对啊？啊，
对的对的，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您开示中说，相处之道应淡如居，君子之交淡如水，适度的维持关系才是我们才是我们拥有最大的幸福。师傅您举个例子给我们讲讲，这个淡如居和淡如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是吧？
淡如菊啊，菊花呀，菊花就是清澈无比、但是呢吃到嘴巴里很清淡的呀，菊呀、淡如菊啊、菊花的菊啊，
淡如菊
啊，
是菊花的菊啊，
明白了吗？淡如水嘛，就是菊花比水好一点不啦？
菊花比水还有点味儿。
对啦，水都没味儿了，所以有时候人就承受不了了呀。淡如菊花嘛，就是说看着很漂亮，实际吃到嘴巴里也是很清淡的。明白了吗？
也是很清淡的就是在做事情上面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子呢？
在做事情上你不要过分啊，你对不要以为她是你老婆你就可以随便骂随便打随便讲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你老公啊，你就跟他肆无忌惮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样，说话留三分呐、吃饭留三分呐、做事留三分呐、不懂啊？
对对，听懂了师傅。行，师傅，我们今天的问题问完了，师傅。
哦，没了，
师傅。
哦，没了。
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
师傅再见。
啊，再见，再见。
再见，师傅。
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有位同修呢，他这个身体不是太好，但是他也修行很精进。同修最近有一段经历，想分享给大家，我给大家读一下，可以吗？
你讲啊。
感恩师傅。昨天晚上就是这位同修这样写：昨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忽然觉得眼前明晃晃的闪着光，我以为房间里光线变化，所以睁开眼一看，结果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闭上眼睛。这时耳边有个声音对我说：“跟我过来。”一年当中，因为我还未痊愈，所以需要青马才能上天。这时过来一匹长着翅膀的青马，我坐了上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天上，一只天鸟来迎接我。接着我看到了观世菩萨，观世菩萨带我进入了一座宏伟的大殿，大殿两旁站立着很多不知道是菩萨还是天神官员。大殿的尽头坐着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在弄清了我的身份后就说：“他也能到这里来吗？他连他还不是如今皇太上的弟子，他能准弟子都还不是。”然后旁边就有人给玉皇大帝解释的内容就是：“我没有听到。”玉皇大帝对我说：“因为你在地府还有案底，但是因为你精进修行，在五个月内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玉皇大帝还说了一些话，我记不清了。这时出现一个小童子，童子说：“给他种上莲花吧。”然后意念中过了一会儿，师傅就帮我开始种莲花。又过了一会儿，师傅才说：“好不容易拖上去了。”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业力深重，所以师傅用了很大的气力才做到。意念中师傅若种的莲花好像是白色的。然后童子把我带到观世音菩萨面前，观世音菩萨对我说：“你们师傅有苦不喜欢对别人说，总是自己撑在肚子里，你要好好修心。修行多对有缘人替你师父分担，你因为在修行中不求名誉，所以你命中后可以往生到心灵的净土，在那里做一名小沙弥，可以听闻诸佛菩萨讲经说法，修成正等正觉，让心灵法门的佛子们都向你学习。”观世音菩萨还说了许多话，有些已经记不清了。然后童子把我带到师父面前，师父对我说：“好好修行，我希望你可以心怀诚师的弟子，早点拜师，并且已经为你开通了一条拜师的绿色通道。”师父接着说：“观世音菩萨很关心你，已经为你化解了七八次大的劫难，一有劫难来临时就会通过梦境等提示你，然后通过你自己念经放生许愿已经化解掉了。因为你上辈子曾经因你的原因也为老妇人死掉了，所以你这一辈子注定要吃苦，尝尽生离死别的滋味。你这一生还有大小几百次劫难，需要小心面对，尽可能化解。”师傅还对我说：“要把我今天的经历在广播节目中告诉大家。”同学的分享就是这些。
他做梦的？
是那个，他就是那个在睡觉之前的时候，他就是有一段感应。
是你啊？是你还是别人啊？
是我。
自己本人啊？
对。
本人们就好好努力修心呀。
好的好的。
你要记住了，跟你说真实不虚的。明白吗？心灵法门真实不虚的，你说明你有很大的一个业一直在求，现在是求化解掉了呀。
对对对，然后这段时间也是大小了很多劫难，然后一的在不大的这个利益什么的指点下，然后自己就是一的在化解。
化解不能再犯呐，听得懂吗？
对，懂的。
经常犯了之后，时间长了他就积劳成疾了，这个就是一个大业障了，就很难化了，听不懂吗？
懂的师傅。
就是这样。
一定会好好化解。
从
在跟他分享中，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有护法神，请师傅、师兄们原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好，好好修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师傅，就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在梦中呢，就是我的父亲就是被人打得很严重，然后就是 打的那头都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抱着他在那里求菩萨，求菩萨，但是没有把他救活。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是
父亲还活着吗？
在活着，活着。
活着的话要当心了，血光之灾了有。
血光之灾是吧？
啊，要当心了，要出事了。
哦，好，那就是要放生念经许愿化解。
对，明白吗？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的，我一定好好修。师傅能对我开示几句吗？
好好的，能够振作起来，因为你这个人经常会懈怠的，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这样的人成不了菩萨，回不了天的，听得懂吗？要坚强，学佛要坚强，像你师父一样要坚强，明白了吗？你自己还不是师父的弟子，所以你根本还接不到师父很多的气场的，明白吗？
嗯嗯，明白。
好好努力啊。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今天这几个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嗯。喂，你好。
Hello。
你好。
台长，你好。
啊。
嗯。台长。
嗯。
我母亲在台长，我母亲家长开家那个矿口，厨房的矿口，矿口一开，他讲吃不到，喝不到水，喝不到，那怎么讲这段话？
你说我听得懂你话吗？
没有啊，我母亲啊，她讲早上开那个厨房的窗口，她讲一开的时候，她喝不到水，讲不没有怎么讲这道话那样。
听不懂你讲的话呀，这个语言交流困难，这是属于。你母亲早上起来，开了窗户之后喝不到水。
啊，她讲不舒服，整个人。
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血压高呀，还要讲啊？
血压高啊！
啊，
好、啊，要吃丹参片了。
血压高不是吃丹参片，好吧？心脏才吃丹参片，血压高不要吃高血压的片的。嗯。
哦。
嗯。
哦，不是丹参片了，是我搞错了。
你一辈子搞错多少事情啊？整天搞错了。
啊啊！这要吃哪一种呢？才打？
你要自己到看医生的。
啊。
有一个叫有一好几种西药了，要吃的。
啊、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不吃药行，不吃药就是不行的，没有办法。吃药还能活着了，不吃药这毛病越来越大了，到最后就控制不住了，明白吗？
那是血压高，不是中风了。
就是心血管系统呀，血压高引起中风也可能的呀。
啊，
好了。
哦，明白。
嗯。
要给他放量铁黄子和放鱼。
对呀、啊，放生啊。
啊，
好吗？
啊、好，台长，如果梦见洗鞋好不好呢？
梦见洗什么？
洗鞋子。
洗鞋子啊，好的呀，去邪气呀、
啊，
不是好事
啊。
嗯。
啊。明白。台长，给我教，给我开出两句。
没有什么好讲的，把国语练练好，普通话练练好，讲话嘛要让人家听得清楚，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嘛，自己嘛要锻炼身体，把鼻咽弄弄好，不要鼻子一直有毛病，讲话也不清楚，好吧？嗯。
好，明白。
好，再见。
好，感恩。
再见啊。喂，你好。
喂，师傅您好。弟子跟师傅请安。
啊、
就是师傅，我想帮同修问个问题，就是如果问的不好的地方，还请观世音菩萨，请师傅，请师兄们原谅。就是有一个同修，然后他之前是那个乳腺癌，然后呢，他现在就是转移到那个肝肺淋巴。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放弃西医治疗，然后就是在用三大法宝，然后再救自己。然后呢，他他现在想问，就是说他这个复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就是复发之前他跟他家里人吵了架，然后、
哎、
然后吵得很凶很重、
哎呀，被家里人下杠头了，
被家里人下杠头
啊，等于骂人吵架的时候，人家会诅咒他的呀，不是下杠头啊，
对，他
会诅咒的呀，
发了很大的
脾气，人家要诅咒他的呀。
对啊，然后他还逼着他儿子打欠条，就是他儿子住在他家，说然后说这个房子，然后让他儿子写欠条给他，然后他还给他儿媳妇磕头，然后反正就是那一架吵得特别厉害，
这完了，
就是
复发了，
就是这个原因，
就这个原因的呀。因为像生癌症的话，菩萨保佑他能够好起来，完全是他的自己的这种愿力所为呀。他非但没有把愿力弄好，还讲了这么厉害的话，还做了那么多错事，收回去了，把他弄走了，要死了，嗯，
就是没有办法
啊，这个没办法了，肯定要死了，嗯
嗯，
他做错了，就是他做错了。想想人家命都没有了还搞什么、啊、自己已经生癌症了还要去跟人家吵个魂呐、啊、
对啊，
你说你有什么欠条有什么用啊，你死了带走呀，
嗯，
没用的。
之前梦里师傅还跟他说，就是当时师傅解梦说他不要走偏，
太激动了就会走偏了，明白了吗？
嗯、
哎、
嗯，
人不能激动啊、嗯、一激动就有行动了。
嗯，对啊，
嗯，
好，感恩师傅。还有请问师傅，就是做梦梦到打开抽屉有好多扣子，然后扣子由大然后变小变小然后变得更小，请问是什么意思？
纽扣啊？
对，就是打开抽屉之后里面有很多的纽扣、
哦、那是矛盾一个个解决了呀，解开扣子嘛、
哦、
就是一个个解决矛盾了呀。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有当地的观音堂，然后同修梦到当地的观音堂的钥匙丢了，请问这个梦境说明什么？观音堂应该注意什么？
钥匙丢了吗？就是要当心啊，很多人在里边做事啊、
嗯、
没头没脑呀、啊、
嗯，
就是做事不如理不如法呀，所以香不要乱放、
嗯、
菩萨香不要乱放，
嗯，
小房子不要乱放，明白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现实中就有次图腾节目中，师父开示同修的儿子针对工作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以前都是念准提神咒的，他想请问这是针对同修本人的个案，还是说以后求工作都可以念那个圣无量寿呢？
都可以念的。
哦，那什么情况下要念圣无量寿来求工作呢？
你在念很多准提神咒念的还不灵的话，你就要念这个了。
嗯，哦，
记得，你不要去往这方面想嘛就可以了呀。
嗯，好的好，感恩师父。就是还有请问观音堂换下来的观音竹和莲花竹可否让佛友结缘回家？然后如果结缘回去是否只能普通的放在自己家里，不能再供到他们自己的佛台上？
就是不要供到供修组的佛台上是吧？那肯定的了，用过的怎么用？
不是，就他们自己家里面。
啊，家里面要看的呀，他结缘出来的小房子供过菩萨不啦？
观音竹莲花竹在当地的观音堂供过的。
哎，那就不要供了，不能供的。
不能再供。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有很多被虫子吃了的红枣、小米等五谷杂粮，小虫子已经都死在里面了。请问这些带死的虫子的五谷杂粮可不可以撒到草里面，然后喂小鸟？
做嘛就做了，这种也不能，也不是常做的，也没有特别办法，听得懂吗？
哦，
这个生物它自然环境当中的生物它有生有灭的呀，有缘有分的呀、
嗯、
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有一个梦，同修的儿子脑部有肿瘤，然后最近是复发恶化了，同修祈求观世音菩萨托梦告诉他要多少张小房子。他梦见了一串数字，先是2019，然后在2019之前又突然蹦出了两个四，就变成了442019。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不要去理他了、
哦、
得到真正的号码就可以了。
真正的号码？
嗯，你刚刚怎么讲、你刚刚讲
就是他求菩萨托梦告诉他这个他的儿子那个肿瘤复发恶化要多少张小房子。
哦，嗯，结果呢？
结果就是先是2019，然后呢又变成了442019。
哦，这么多，他是除一下就好了、
嗯、
除一下五吧，
除以三啊，
除一下五吧，
五
三和五都可以、
哦。
嗯，
好的，是除三还是除以三万五？哦，
三万五万都可以的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请问梦到自己下面长出了三排牙齿是什么意思？
新的责任开始呀。嗯，
新的责任，就是跟好，感恩师傅。就是同修的旧房子重新装修，他只动墙壁不动地板，然后他许愿了49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他想请问是否可以从里面拿出21张给土地公公？
完全可以。
哦，完全可以。好，感谢师傅。还有就是现实中同修他是制作药品的，他想请问师傅，一边做药品一边念小房子会不会影响药的质量？
应该不会的。
嗯，那他比方说自己如果念往生咒，对使用他这个药的患者有什么影响吗？就是这个经文的能量会不会进去了，然后对患者有什么影响吗？
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之前不是说用那个家具的竹子的话是破碎衰败之象吗？那现在有一种布料是那种竹纤维，然后是竹子提取物用来做衣物的，那这种没有关系吧？
应该没关系。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有一个眉毛高有一个眉毛低，这个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当然了，妄语。
嗯，
妄语者呀。
妄语者
啊，眉毛高眉毛低就吹牛。哎，
哦，
你很明显的话你当然会吹牛了。你看吹牛说谎的人是不是眉毛表情上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啦？
面部表情就会比较奇怪
啊，对不对啊？No, 你个眉毛往上翘了吧？
对，
而且经常做给人家做假眼睛的，一个眼睛一做，是不是这个眉毛就高一个低了？给人家做假眉毛，做假的话，经常跟人家打个眼饰，打个手势，是不是妄语了？
对对对。
好了，吹牛啊。
哦。好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梦，同修他在12年的时候请了他一尊观世音菩萨，他自己开的光。然后后来他请了我们心灵法门菩萨之后，他前两年把这尊菩萨请下来了，用红布一直包着。然后这两天他又想把那尊菩萨就是重新供到我们的佛台上。然后别的同修呢，梦到他家佛台很庄严，一尊菩萨用红布包着，还有别的师兄去拜。那他想请问，这个梦表示他要把这尊菩萨像供上去吗？
什么像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像，但是不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啊、哦？随便他吧、
嗯，
随便他吧，嗯，供也可以，
哦哦，
不供也可以，
哦，
好吧。
好的好的，还有就是有一个梦，就是同修上香问菩萨，现在的境界是否可以许愿一世修成？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然后梦到在梦里面他在想，如果开车过前面的一片水域，水可能会到轮胎的高度，不太安全。请问师傅，那他可以许愿一世修成吗？通过这个梦
还不够、啊、
还不够。嗯，好的好的，
开不过去，有一个水域开不过去，就是还没有到这个位呀、啊、不到位，不懂啊、
还没到位，
水不到位呀、
啊嗯、
水位不到呀。
嗯，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他梦见一座山上有很多的佛菩萨，师傅交代给他一些事情，然后他看到佛菩萨的眼睛边上是红色的，师傅给同修解释了，但是同修醒来之后全忘了。然后同修想请问，佛菩萨眼睛边上的红色是什么？
佛菩萨眼睛边上的红色要看的哪位菩萨不一样的呀？
嗯，
嗯，都不一样的，菩萨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嗯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想有个同学，他想验证小房子的质量。他求了菩萨之后，他梦到第一个是很多碗面条，第二个是很多桃子，第三个是一根光秃秃的没有花和叶子的花杆。请问这三个梦跟小房子质量有关吗？
有，当然有关系啦。第一个什么？讲给我听。
嗯、很多碗面条。
啊，面条那求菩萨灵的呀、
嗯，
很好的呀。小房子还可以的。
小房子质量好。
啊、
第二个是很多桃子。
啊，那也是啊，不管怎么样，桃子也是属于水果之类，嗯，就是说，
那第三
应该说还是可以用的呀。
哦， 第三个是一根光秃秃的没有花和叶子的花杆。
那么也就是说他三个梦一起做的？
他没说。
啊？
嗯，他没有讲，师傅，对不起。
那就跟他讲了，一半好一半不好了，就很简单了。
好的。还有同学想问师傅，他就说九月份的话要开始动土装修房子，是选双日好还是单日好？师傅回答朝南是双日，朝北是单日。那么如果是阳历的十月份要开始动土的话，那是选双日还是选单日啊？
阳历的十月啊。
嗯，他要动土装修房子。
那不是已经跟他讲了吗？就看他朝南还是朝什么。
那就还是按照那个九月份那个朝南是双日，朝北是单日。
对呀、啊。
嗯。那十月份这个也是通用这个的。
都可以的呀，都可以的。你要记住，反正十的也是好的日子呀，九嘛都是不好的呀，七啊九啊都不是太好呀。而且都是用阳间算的，不是用阴历的，都是算阳历的呀。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学想问，送别人水壶和水瓶有破财的讲法吗？
送别人什么？
送别人水壶和水瓶。
啊。
就是有破财的讲法吗？
水瓶和水壶啊。
嗯。
嗯，有一点的，嗯，过去有
也有一点破财。
过去有这种讲法的，嗯，就是把自己嘴巴里的东西给人家吃的呀。
哦，这个样子。
嗯。
好的，感恩师傅。就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想问，在遇到业力和境界的时候，如果是真的菩萨的根基，他是不是就一定可以跳出业力，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呢？
嗯，一定行的。
一定可以。
嗯。
哦，好的好的。那师傅，我的问题先问到这里。然后同修问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好。好。
师傅再见，谢谢师傅，感恩，嗯，感恩师傅，嗯。
喂，你好。
哪个整理那个仓库，那个出关门提的人跑掉了。
啊！
我先问师傅一个梦行啊。
好。
师傅，就是梦到那个走过一个地方，然后旁边看到了一座城，然后也跟自己没关系就走过去了，然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它变成了一条蛇，然后它在那个一个老虎的嘴里在往里钻，然后我就叫那个老虎让它咬断它。那老虎好像就没有知觉一样的，我就冲回去把那个蛇扽出来，可能还给摔死了。然后当时我身边睡的人就是属虎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关系。
嗯，这个事情很简单了。
哦。
啊，一般的说，你周围的做梦，这个人你做到跟他是好的就是好的，做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呀。
那是帮了他吗？
什么？
就是帮了这个属虎的人吗？
应该是啊，帮他分担了呀。嗯。
啊，明白了。师傅，您稍微等一下，那个给其他师傅。哎，师傅。
师傅您好。
哎。
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哎。
就是梦到我公司那个要倒，就关门了。
哎。
之后呢？因为最近我公司确实一个人事变动，还请那个挺大的时间。之后呢？但是那个老板说以后还会要我。但是后来一年中好像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在天上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公司会经历一番的辛苦之后还会有更上一层楼呀。
那这有意思，如果我换工作的话是哪方面吗？因为有求过菩萨，就是说如果我换，因为师傅上回说了我肯定转机也做不了长久，可能会换一份工作，但是师傅说让菩萨给个梦，就知道我下一份工作做什么。
嗯，对呀、
啊。
你做梦做到什么了啦？
就做到，就是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在天上的工作。
啊，那就是好事啊，就是好的工作呀，没事。
下一份工作应该是好的。
对呀、啊，肯定是好的，要坚持。
好的，
只是在天上的工作要坚持。
嗯。
就是这份工作先做着，之后有一份另外一份工作。
对呀、啊，千万不要，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能丢马的，要骑着马找马比较好。
对，我知道师傅上次也是跟我说，就是暂时不适合，就是换，先稳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先稳住。我已经
对呀、
啊，就是好好做好现在的每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师傅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另外一个佛友，他儿子就是师傅开示，他其实说他身上有个兔子，但是他想问一下这个兔子是什么因缘，就是前世的呢，还是因为什么业障？
也有可能的，有可能自己本来掉过的孩子就可能就是一本来一个小兔子投胎过来，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一个兔子。因为师傅有开示说，如果是兔子的话，可能是情债或者比较跟情爱有关的，是不是？
对呀、
啊。他上辈子这方面的业障的问题。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就是，也是这位佛友的，他最近呢找工作，但是他每次在想找工作的时候呢，总能梦到之前的餐馆打兼职的情景。
啊、
梦中很多回了，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之前
听不清楚啊？听不清楚啊！你们声音太响了，听不清楚。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我再说一点，因为我们这个观察这中心，最近就是我有他就是要找工作，但是他每次意念中想要找工作，总会做一个梦，梦就是他之前在餐馆打兼职的场景。
嗯。
那梦都很多回了，都是反反复复的，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之前餐馆打工的业障阻碍了他现在找工作呢？
不会的，也就是说他过去可能在打工的时候那些深深的烙印烙在他的心里了，不容易挥之不去而已啊。嗯。
就
没问题。
有没有预示说他可能会还是找到类似的工作？还是？
有可能的，找到类似工作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他是荤食，这个佛友是已经吃全素的，他肯定
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做了。
我们一定不做。
啊，不能做了。
请菩萨加持他，我们好好修，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做的，好吗？
我们绝对不做，绝对不做，跟着师傅学习，感恩师傅。
好。
请加持我们观音堂。
好。
感恩师傅。
OK。
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哎，师傅。
哎。
哎，感恩师傅啊！第一次给师傅请安，没想到打通电话了。好、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嗯，
弟子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嗯，讲吧，傻姑娘。
师傅听见吗？
听见，讲吧。嗯。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嗯。
弟子向师傅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嗯。
师父对不起，弟子今世在人间做错很多很多的事情，真的很惭愧，弟子犯邪淫造口业，弟子错了，
造口业
不是和师父原谅。
你要知道啊，多少人造口业害人呢、啊，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所自己所选择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不好啊，很多事情。
对，是的，师傅。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你想想看，你们造口业的时候伤害别人，人家难受吗？你想想看呢，师父被人家造多少口业啊，在伤害师父啊，你想想看呢，你要是人家伤害你师父，你什么感觉啊？
是的，师父，弟子错了。
要懂的，不要去骂人呐、去讲人家没好处的呀。你平安就是福啊，你有的时候越讲越糟糕啊，你不讲的话都没事啊，所以讲话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明白了吗？
是。是的，师傅。
要改呢，要改呢，后悔药都没有，这个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很多人都活在后悔当中啊，对不对啊？
嗯。
你说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后悔了，后悔你只能自己再更加多的改变， 就是下次要接受教训、
嗯、
我们每个人都后悔很多事情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哎，有什么问题啊？讲吧。
来了，今天打通电话很意外。
有什么问题赶快讲吧。
嗯，师傅。嗯。嗯，弟子前两天做梦，还有就是梦见我在梦中梦见去买衣服，然后试了一些衣服以后，嗯，挑了一件黄色有点淡绿色的大衣，然后觉得合适，然后就要准备买。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买衣服的话，挑一件新的衣服，那就说明你在改变呢，人生在改变呢。嗯。
嗯。
嗯。
好的，师傅。
嗯。
还梦见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是不停的在上，上了然后不小心就弄在自己身上了。
哦，那是帮人家背业了。
哦，帮人家背业了。
嗯，
师傅啊，就是有一位老妈妈，她已经80多岁了，然后也是刚刚接触这个法门，也在念经做功课了。她之前也是在一辈子就是供奉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她想设佛台，因为之前不是我们度她的，也是一个师兄推荐过来的，然后这个师兄可能就是。跟他讲过，这老妈妈也是想设佛台，然后这个师兄就说你要等佛台主去那个排队，然后老妈妈就比较着急。嗯，
先设了，等什么佛台主啊，自己弄个佛台先供起来了。
嗯，我们可以直接帮他设佛台是吧？
直接的没关系的，以后有佛台主的话，材料好的再换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啊？
哦、好的，师傅。
你就等于正规的菜餐没有来，你肚子饿得半死，你不能先自己啃一个窝窝头先吃吃的，否则别饿死的。
嗯、对，是师傅。好的，师傅。师傅，这个老妈妈80多岁了，她也想一直参加法会啊什么的，特别的相信观世音菩萨和相信师傅，觉得这个心灵法门特别好。然后前几次去就是。放生嘛，带他去放生，第一次放生以后回来以后下午就跟我们反馈脚就好了，就能走路了。
菩萨保佑。
然后那个他想参加，嗯，感恩菩萨保佑，他想参加法会。嗯，师傅80多岁了，我们可以帮他办理这些东西，师傅加持他，希望他也能够去看师傅，去参加师傅的一场法会，圆这个老妈妈的梦。
给他买个保险吧，嗯，
买一个保险是吧？
嗯，保险，买一个保险吧。80多岁一般都要买保险的，嗯。
哦，好的。
好吗？
好的，师傅。
嗯。
嗯，师傅你也加持他，让老妈妈能够参加一次法会，
嗯、好，
不容易。
哎，老妈妈，
嗯、
老妈妈，我告诉你，80多岁还这么健康，就不会错到哪里去，明白了吗？
对对。嗯，是的，师傅。
嗯。
师傅、
嗯、
我的先生也是您的弟子、
嗯、
他因为他是做这种金融行业嘛、
嗯、
就是那种投资公司我一直就是特别挂念他、
嗯、
然后呢我就是不想让他，因为听师兄反馈做这种公司是有冒风险，也是不入理不入法，赚众生的钱。
嗯，
因为法律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所以说我就请菩萨保佑加持，让先生能够换一个行业。
嗯，
然后菩萨给他梦境就是他穿着警察的衣服去抓一些就是做的不好事情的人，好像是大概就是进行他这个行业，然后他就去抓了以后呢就用手铐铐起来，但是其中一个就是跑了。后来他说了这个梦境以后呢，我就说，我说因为我特别担心，我也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如理如法的行业，然后能够养家糊口就好。然后我就提醒他，我说可能是菩萨提醒你，不要再做这个行业了。师傅，他这个梦境是具体的，请您给他开始一下好吗？
做这个行业啊，嗯。
嗯，他是做金融理财的，就是融资公司。
嗯。
他也是给别人就是打工。
嗯， 像这种事情要叫他跟别人交流要当心一点的，嗯，好吧，
哦，
嗯，什么事情都要中庸之道一点吧，嗯，不要过分的，
嗯，
好吧，嗯，
哦，好的，师傅，
嗯嗯
嗯，
其他没什么，
师傅他，
嗯嗯，你能讲话快一点吗？嗯，
哦，好，师傅。师傅，您可以给他开示几句吗？我们俩修行怎么，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我们都许愿清修了。
清修的孩子们脑子要干净，不能再有杂念。一个很干净的布，如果一擦到不干净，马上就显示出这块黑点越来越大，明白了吗？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嘛，自己要时刻警惕。啊，时刻警惕自己不要犯戒就可以了嘛，明白吗？
嗯，好。
每个人都不能犯戒，要时刻保持自己一颗纯洁的心，嗯，啊，你看，
嗯，
你看见菩萨在你身边，你为什么不好好修啊？对不对啊？你要看到为什么佛堂里边观世音菩萨的像，为什么看到之后你就会起尊重心？问题在你心中没有啊，你心中有观世音菩萨，你任何时候都会尊重自己啊，也会尊重别人的，啊，对不对啊？你就是因为没有看见，平时看不到观世音菩萨在你心中，所以你要去拜呀，啊，你一拜的时候看到观世音菩萨们，要把观世音菩萨拜到你的心中来呀，啊，常住呀，而不是拜完了就把观世音菩萨扔在那里你就走了，你要把观世音菩萨带在心中带走啊，那你不就是个菩萨吗？
嗯，
听得懂吗？嘴巴里讲了这么多，你学佛归学佛，金融方面就搞来搞去弄来弄去的话，你说你整人家，人家不会整你的。
对，师父，
这个世界嘛就是这样的呀，所以叫你先生们稍微要什么事情中庸之道一点好了，
嗯，
还有什么事情啊？
好，师父，
嗯
嗯，
好了，
师父，
嗯
嗯，好的，好，那弟子今天就问到这里，感恩师父，
以后学会讲话稍微快一点，要记住度人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要讲话要注意，有的时候太慢了人家受不了的，现在是末法时期，什么东西都是快的，报应也快，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啊，不要就不要这了，讲也讲不清楚，你还度得了人呢？现在的年轻人比你嘴会讲，比你手快，比你脑快，比你眼快，你怎么度人家？你什么东西都要开始赶上的呀，要应时而生的，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对不起，师傅，
好好修啊，
先好好学。
嗯，好了，再见，再见。
师傅保重身体啊，弟子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嗯，
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你好，赶快讲。
哎，感谢师傅，赶快说菩萨。
听不见声音啊。
哎，喂，
讲吧。
喂，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讲吧。
哦，感谢师傅。请师傅有几个问题，请问师傅帮同学问的，感恩师傅。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有的人眼神茫然，有的人眼神明亮清澈，有的人眼神深邃，请问师傅怎样通过眼神看到一个人的心态？
你要看他干嘛啦？吃饱饭撑着啦，你去看人家心态干嘛？看看你自己的心态不就好了，
哦，
你的眼睛整天去看人家心态，看到后来心里花痴痴的，不要去搞了。你们女
这是同修的问题
啊，同修问题，叫他不管是女孩子男孩子，不要去看人家眼神，看得这么深色有什么好的？你看着领导，领导就来找你麻烦了。
嗯，好的。
你一个小女孩长得好看一点，你很深沉的去观察一个领导的眼睛，过一会儿他就来找你麻烦了。
哦，
听不懂啊？
哦，哦，感恩师父。
啊，
嗯，
你去看，你盯住一个警察看，他过来的话就来找你了。看什么？你找我啊？
嗯，
他就来了。
嗯，
不要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问题，很多高僧大德在开悟之后会做出一些和人间常理相违背的行为，比如济公菩萨喝酒吃肉，比如有的高僧大德骂弟子骂得很难听，请问他们这种做法的用意是什么呢？
自己去多看看菩萨的经文就知道了。
嗯。
什么用意啊？狮子吼菩萨有不有啊？狮子吼佛。
有。
好了，你爸爸妈妈骂你，小时候为你好不啦？你爸爸妈妈打你骂你，为了你好不啦？什么用意啊？你怎么不问你爸爸妈妈？你骂我什么用意啊？为你好，听得懂吗？
哦。
狮子吼唤醒你，你在沉睡，你在搞不清楚，爸爸妈妈骂你为你好不啦？
好。
好了，明白了。
感恩师父。
什么用意啊？爸爸妈妈还有什么用意啊？为你成长。为你到外面少被人家骂，
嗯，
听懂了吗？
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想请问，有很多还有家庭和婚姻的女同修许愿清修了，但是由于家人以及先生的不理解，造成了很多违缘。有的女同修因为先生不理解，继续清修，先生就打算离婚了。请问师傅，过去佛陀时代规定比丘如果想还俗，只要把衣钵交给一个清净的比丘，便不会承担任何后果。那么菩萨慈悲众生，已经许愿了清修的女同修，如果家人不支持，菩萨有没有什么方便之法可以避免家破人亡的后果，又减轻愿力做不到带来的
后果？本身你自己就不应该许这种愿，你许了愿你就要承担责任。你说说看，一个女孩子已经修到很干净了，觉得这种是畜生之事，她不愿意去做了。你说她再回去跟人家做那种事情，你说她恶心不恶心？她能不能承受？她能不能接受？
嗯，
听懂了吗？
嗯，
就等于像你现在吃素了，你说叫你吃肉，你还能吃得进去吗？
嗯，
你说有什么方便法门吗？
嗯，
你过去是个小偷。后来因为没办法，你生活在小偷群众，你不偷不行。你说你再偷回去，你还能再偷吗？
嗯嗯，
听懂了吗？
嗯，
因为你本身的境界，一个女孩子境界已经提高了。当她已经看见这些东西很恶心的时候，你说她还会再去做这种事情吗？
嗯，
你说有什么方便之门呢？如果她今天还俗的比丘或者比丘尼，你说他什么境界啊？为什么叫地狱门前生且多啊？
嗯，
你好人不要做，你要做凡俗的人呐、啊。
嗯，
你精进，你精进为什么不好好精进呢？所以我就跟你讲一句话了，有的时候就是个缘分了。
嗯，
你说说看，一个女孩子已经看见这种事情，做男女夫妻之事很恶心了。
嗯，
你说恶心到什么程度啊？
是
教你做你还会做不啦？
不会。
好啦，这就叫境界提高了呀。你叫他再吃回去肉啊，你打死你都不会再吃了。
嗯，
你说说看，这恶心的嘞，这最么肮脏的地方，你想想看，一个人这么真的鼻孔里边全是屎，眼睛里全是屎，耳朵里全是屎，牙齿里边全是屎，你想想看了，皮肉之下全是屎。
嗯，
下面就不谈了，还要我讲啊？你说你爱得起来不啦？
感恩师父。
好了。
嗯，好的，让同修听录音，感恩师父。
你让他好好听听录音了。
嗯，好的。
你想想看，哪个动物在搞来搞去的时候穿衣服的？
嗯。
恶心都恶心死了，他已经许愿了、清修了，他还回得去吗？你叫他这样，他不是像被人家强迫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他恶心死了。嗯，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不要轻易的许，一旦许了，就自己好好的走下去了，没有办法了。
嗯，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类似于这个问题，师父开示，出家之后业障可以消掉一大半，但一还俗之后增加更多的业障。那么请问师父，这个消掉一大半业障，是不是说因为你有这个愿力了，所以你之前的那些业障先暂时帮你清算掉，之后还是要看你行愿的能力？一旦还俗后业障增加，是因为你没有坚持行这个愿，所以你之前消掉的那些业障又重新还给你，
完全
还是说因为还俗了，还俗业障就会增加？
完全正确，你讲的两个全部都有的。因为、
哦、
因为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比方说、
嗯、
这个人不好听讲过去偷过东西，那么你现在做一个劳动模范了，是不是啊？谁还会说你过去偷东西啊？没有了吧？ 你是劳动模范，受人家尊敬的，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当你一旦你劳动模范不做了，你又像个普通人一样吊儿郎当了，人家会不会把你老账新账一起算呢？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见参加一个明星的演唱会，然后坐在舞台上方的旋转车上，然后后来又梦到与这位明星一起拍照，同修让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帮他和这个歌手拍照，然后同修就拿出手机来拍那个照片，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就是这位同修和那个明星变成了两尊佛，然后想请师父解梦。
上辈子他跟这个明星可能都是菩萨吧，不一定佛
的
长的样子可能是菩萨，好吗？
好的，感恩师父。请问师父，那个我们修行是用意识心是吗？
意识行为都要有，修行呀，两个都要的。
那意识心它是有生有灭的，我们还是必须要通过它来学习是吗？
全部都要。明白了吗？
请问师父，真心是如来藏心，就是九十田的如来本性。真心它是不用修的，只需要去证悟它就可以了是吗？
对呀。
那请问师父，我们平时如果念经念到入定不动，有那种清安的境界的时候，那这个心是意识心还是真心的如来藏心呢？
真心的如来藏心是你没有感觉如来藏心才叫真心的，真正的了。你还有感觉我很清安，那说明你还没修出来，听得懂吗？好了，没时间了，小姑娘，快点了。
师父五音，还有，那师父，如来藏真心是离那个见闻觉知，意识是能觉之心，对吗？师父。
是啊。
那我们就是，是不是师父五蕴不同的话，他意识心也不同？
对呀、你在什么环境下做出来的事情就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那每一世都有每一世的意识心是吗，师父？
对。
那证得佛果也是意识心所得吗？
没时间了，小丫头啊。
好的，
没时间了，
感恩师父。
过了太多了。
对，好了，师父。
人家下面要等着听故事呢。
对不起师父，这边还有一位同修，他想忏悔一下可以吗师父？
快点了，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
我把电话给他，感恩师父。
喂师父，对不起，就是最近在感情上有点放不下，然后向师父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我会努力修行让自己放下对感情上的那个牵挂。
你要知道会伤自己的，感情像把剑，只要你拔出来了，不是伤别人就是伤自己。
对，就是心很痛。
心很痛也得咬牙，这是自己造的业，听得懂了吗？
然后我还忏悔一下，我有一些邪知邪见，然后有一些不正的见解，向师父忏悔，请师父原谅。
好好改了，以后不要自己再自说自话了。觉得好像自己理解的一些东西，不要以为自己是对的，明白了吗？
是的，就是有一些理解，然后我又不知道这些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无明了呀。
后来又想一下，就觉得这样想又是不对的，
就无明了呀，听不懂啊。
好了，请菩萨原谅，我会
好
好改的。
好，再见再见。好了，不能再讲了，没时间了。
再讲了是吧？
好了，
对不起师傅，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再见。